们要继续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啊。好，第四章啊，一开始他说啊，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好，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 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受苦啊，信徒会受到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呢，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啊。然后在这个苦难当中呢，我们要存着一个坚固的信心啊，才能够经过这个考验，得着神的奖赏。那所以他第四章这边讲到说啊，我们要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自己在肉身受过苦啊，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啊。英文是说 ，arm yourself also with the same attitude 啊，你要用同样的一种心态，同样的态度来武装你的自己啊。那就是什么心态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存做着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随时都是要在肉身要受苦的啊，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的现象，这是一个常态啊，常态。他说啊，我们要用这个来当做武器，武器来对抗谁啊？对抗撒旦，对不对啊？对抗撒旦，这兵器是要来对抗撒旦的。所以啊，那个启示录里面有讲过这么一句话，对不对？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弟兄胜过他，胜过撒旦啊，是什么呢？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主耶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胜过撒旦，还有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神的话啊，好，我们口里所宣告神的话啊，这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可以胜过撒旦。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条件，就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就是不怕死啊。一旦怕死的话，撒旦就知道你的弱点。那你不怕死的话呢？啊，那撒旦对你就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用那个受苦的心智啊，作为兵器，我们就可以胜过撒旦啊。好，那这个死是什么呢？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当然第一个是讲到肉身的死，对不对？好，不怕死，不怕肉身的死。所以他虽然有仇敌的逼迫啊，你只要不怕死，你就可以在这个真道上啊，可以坚持站立得住。另外，其实对我们这一些一般的信徒，我们现在没有碰到什么逼迫的环境了。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已经讲到魂的死啊，你不要担心魂啊，就是你自己的个人呐，好像会怎么样？这个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你的想法哈，你的思想这方面呢，好像你需要放下哈。如果你说，哎呦，我这个是我最放不下的啦，我这个别的可以，这个不行啊，哈，这个就是怕死哈。你说死就死吧，好啦，主啊，我为你放下哈，死就死吧哈啊，你如果可以说死就死吧，那个仇敌在这方面就没办法再抓住你了。白说你说，哎呀，不行啊，你没有这个不行哦，哎，比方说你跟一个人交往，神说的不是他的旨意，那你心里舍不得啊，哦，但到最后你愿意说，主啊，死就死吧，我可以放下，死就死吧。当你死就死吧的时候，哎，那个对方就再也没办法抓住你的心了，你就可以很自由的怎么样跟随主了，哦，所以这个就是要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哦，包括肉身的死还有魂的死啊。哦，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明白。
什么叫做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啊？我们在肉身是不是要苦待己身啊？所以天主教啊，有的人那个修道院啊，他们就苦待己身啊，为的就是要跟罪断绝啊，禁止这个自己这个禁止啊，那个啊，那其实在这边在肉身受苦啊，一方面是讲到就是说不讲求啊肉体感官的享受，然后呢不体贴己的喜好，这个就是在肉身受苦。我们天生都是喜欢吃好的，享受好的，用好的，然后这个就是要让自己的肉体的感官快乐。但是呢他说我们现在基督徒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现在要有另外一种心态，要拿受苦当作我们的心智啊，来武装自己啊，来武装自己。那这就是开始我们不体贴自己的喜好了啊。虽然你喜欢吃这个，但是当神觉得 感动你说吃这个东西对这个身体健康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就放下啊。虽然我喜欢，对，没错，但神也让我们享受这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啊，享受那些东西不是犯罪啊。但是呢，你可以用它，你也可以不用它，你要很自由啊。如果你被一个什么东西哈抓住辖制，说我非有它不可，我吃东西就一定要配那个，我一定就是非得吃这个，不然的话人生活不下去。那这东西你就被这东西辖制住了啊，辖制住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说我可以不吃这个，我可以不用这个，我可以不享受那个，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快活啊。这个就要补充。
对，这个不只是讲到吃喝穿啊。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很可恶的这个肉体的需求啊，就是喜欢人家称赞我们，喜欢听这种称赞的话啊，喜欢听表扬的话，喜欢听肯定的话，喜欢人家说佩服我们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劣根性，所以碰到这种时候怎么样对付这种劣根性啊？今天我讲的好不好啊？你们有没有得到帮助啊？其实多少动机里面还是想要听到说，哎呀，你今天讲的很好，我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啊。这个就是人的劣根性，它是这样渗透啊，无往不透啊。所以怎么样的来对付这个东西呢？不请就来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主耶稣，你得一切的荣耀，主耶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所领受的，通通，我所有的，通通都是你给我的，真的是这样子。假设我们有一些事情稍微做得比较好啊，被长官称赞啊，被长官肯定，那我们要赶快把荣耀归给神，因为那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如果不是神的赐予，我们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要赶快把荣耀归给神。就说主啊，你得一切的荣耀，你也是我的荣耀啊。
好，所以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仇敌就不能再用什么东西勾住你了，因为你已经向着自己死了。他仇敌再怎么勾引，是勾引一个死人，懂吗？已经在地上对着罪已经没有反应了，所以他说我们要在肉身受过苦，受过苦。我想这个特别是讲到我们向着自己死，向着自己死。然后呢，他说你们存这样的心啊，从今以后呢，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如果你这个人啊，是常常随着这个口腹之欲啊，或者随着这个感觉走啊，或者是随着你自己的喜好走的话，你没有办法走神的道路的，你没有办法跟随照着神的旨意行的，因为你的里面那个人的那个情欲啊太强了，你什么地方就勾引你，什么地方你就往哪边去了。但是如果你存着这样的心，什么心？就是受苦的心智。他说这样子你就可以不受人的这个情欲的勾引，不受他的影响，你就可以只从神的旨意过再次度余下的光阴了，你就可以很自由的来跟随神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是灵里面的自由，你已经不再被这些情欲来辖制了。好，他说啊，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间已经够了，时间已经够了。他说过去这些啊，就是邪淫啊，恶欲啦，醉酒荒宴群饮啊，拜偶像，他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这种喜欢有关系的啊。所以过去都是随从肉体的喜好去行，他说他已经够了，时间够了，现在你不要再这样活了他说啊，但是呢，那些过去那些人啊，他说他们在这些事上，第四节，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啊，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啊，毁谤你们。他这个英文是说，好像就是你跳进啊，你要跳进 plunge with them into the same flood of dissipation 哈、哦，就是好像是那种情欲的那个洪流哈、哦，你过去都是跳进去的哈、哦，在里面哈、哦，在那边浮沉。现在他们，你现在已经不走在那条路上了，他们就以为怪就毁谤你们啊！哎，怎么搞的？哎，怎么过去都跟我们一起啊？怎么现在这个听到这个都没什么兴趣啊？啊，就毁谤说这怪人呢、啊？哈、啊，他说会毁谤啊。他说这些人呢、啊，他们必要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对我们所活的一生来交账啊。他不会，神那天他不会问你说你这辈子享受了多少啊，你这辈子
成功了
多少啊，还是你这辈子行神的旨意有多少啊？好，他说所以这我们总是要交账的啊，交账的。然后第六节啊，这一节是有人说这是圣经里新约里面最难解的一节经文啊。他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最难解的一节经文，为什么呢？是这个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你要照着它字面上的意思解的话呢，可能会觉得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根本就不符合啊。好像这个是变成异端，怎么可能呢？他说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且呢叫他们灵性
曾有福音，
哎，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好，我们今天先来看这段话到底是在讲什么了。我们先有个原则，就是知道说哈，人得救哈，听福音都是在生前，死了之后呢，照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的启示哈，死了之后你就再没有机会得救了啊，所以得救一定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啊。好，那这里说死人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哦，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哦？我们先看最后一句，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啊、哦，靠神活着，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得救了，对不对？啊、哦，灵靠着神活着，表示说他们不是沉沦的人，他们是得救的，而且他们已经信了主得救的啊、哦。那第二个，他说死人哈、哦、，those who are now dead。就是这些人现在死了啊，现在死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肉身死了的人，不是讲到灵性上的死人。因为说灵性上的死人的话，就是那个不信的人呐、啊。说我们过去都是死人呐、啊，后来是信了神之后，我们就活过来了啊。好，那这个死人呢，就是照着字面解，就是死人，不是说灵性上的死人，就是不是那种隐身的意义啊。好，那对于这段话啊。我那个因为 Joey 他不太赞成我的讲法，所以我就先把正统的解释怎么样解释先跟大家讲啊。正统的解释是这样认为啊。若有福音传给他们，指的是什么？生前啊，所以这个福音是他们生前所听到的福音，让他们得救的福音啊。好了，就是说这些死人啊，现在已经死的人，他们已经得救的那些圣徒啊，他们生前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灵性却可以靠着神活着啊！所以最保险的解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们是死了的圣徒，而且甚至于可能是什么，是殉道者啊！所以这些很可能就是讲到是那些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身体呢受人的审判而死，所以他们被比拉多啊这个审判啊，被钉死了或怎么样啊？但是他们灵性却靠着神而活啊！好，我说这个是最保险的解释，这样解释没有人说你错，或者说是 OK。好，那大家知道说这个是标准答案了啊，就是可能是不是标准答案了？因为啊，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有很多种啊，很多种，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是满意的，所以说这一段经文是全新约里面可能是最难解的一节，因为没有一个人满意啊。因为如果说照这样解释的话，放在前后文里面怪怪的，对不对？彼得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呢？而且呢，他为什么不说为此就是那些殉道的人呢也曾有福音传给他，殉道者还讲到说当初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的灵性靠着神活着，这不是莫名其妙吗？他们都已经是得胜了，殉道还特别提到说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好了，就讲了一般的基督徒来说有福音传给他们，为了叫他们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靠神活着，这个放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跟上下文放在一起呢，就觉得说摆在这边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啊。 好，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哈，这个不是正统的看法哈，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福音传给他们呢，你照这边看起来前后文看啊，应该是指的死后。但这个福音不是让他们得救的那个福音，因为他们在生前就已经听福音得救了。所以这里没有抵触到基本的福音的基本真理，就是他们得救是在生前就已经得救了。那这个那死后为什么还有福音传给他们呢？死后难道还有福音吗？但是有了，你看到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主耶稣不是也下到阴间去对那些人传福音吗？
不是传福音，是大声宣讲他快要复活了，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死后没有什么福音了。
OK， 这个就业的看法是这样子。
不是，
不是死后的福音的话，这一章的这一节第四章的第六节上面有提到啊，好，那这一节关于这一节经文应该怎么解释？我继续讲完啊。好，那所以在死后，一个人死后呢，照这句话看来，可能会有一个天使对那个死去的那个灵魂啊，让他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再讲过一遍，让他明白说，你当初信的啊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有些人生前是已经信主了，但是他迷迷糊糊的啊。像我的父亲生前他信主了，他那个在病中绝志信主了，然后我们也带他祷告唱诗歌，他也很喜乐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爸，你现在有很多东西啊就要放下，不要在那边坚持了啊，一定要怎么样啊，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喜欢享受的一个人啊，他这个一辈子是喜欢享受，吃什么东西他都要讲究最好的，用什么都要用最好的啊，
穿的西装是最好的，
对，他都那个都很讲究那个品味的啊。然后呢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好吧，你现在已经信主了，现在要走天路啊，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态度，我们现在就要为主要舍己啊，舍己，所以要一开始就把这个生命的道要跟他讲啊。那我爸听他说啊，哈哈，算了算了算了，他说我不要做圣人了，我只要做一个普通人就好了，因为我父亲是天主教的背景，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圣人哈，那些圣人呢、都是过了那种非常那个刻苦的生活。我爸也想到说，我要他成为一个圣人，他就说自己办不来哈，他只要做一个普通人就好了。我妈在旁边听到了，那边笑，然后对你爸就一辈子就这样子，他就是喜欢享受，他不要做这个圣人。好了，那隔没多久他过世了，过世了之后，那你觉得？他将来是怎么样？他将来一定是得救了，我相信他得救了。但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一辈子就是他就是爱享受，他对于这种口腹之欲什么等等，他就是不放下等等。那你觉得这个会怎么样呢？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会有天使在跟他讲让他知道说福音的真正的含义是怎么样子。因为他实际上他生前所能够听到的也是有限的，所以神会有给他一个机会在听福音，让他知道说福音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是要死后天使给他恶补的啦，那所以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所以结论就是说，这段话应该是指那些生前呢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会因着生前随从肉体的情欲而活着他们会受审判他们一定会受审判。但是死后呢，神会让他们再听见福音，让他们的灵呢却是靠着神而活着。那这段时间就是什么？就像是圣经里面所说，有段时间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有些基督徒啊，属肉体啊，他们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啊。为什么哀哭切齿啊？懊悔自己在生前没有好好的跟随神，懊悔自己在生前了浪费了那许多的年日，所以他们在那边哀哭切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那个叫做黑暗，外面的黑暗里面。那这外面的黑暗不是地狱，不是这个硫磺火湖，是一个地方，就是为着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所预备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在这里要多久啊？一直到等到可能千禧年结束，或者就是到末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完了之后啊，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有份，因为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份的那些基督徒是与主一同坐宝座掌权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的那些基督徒是得胜者，所以不得胜者呢就在外面的黑暗里面。那所以他们要一直等到千年国度完了之后呢，他们才复活。所以这段时间呢等于是他们在那边等候的日子，等候的日子。 那对于有些这个福音跟真理还不清楚的人，他们一看到自己在这个地方，他们清醒之后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哈、哦、啊，那他因为对福音根本不了解啊，哦，所以一定会有这个天使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这边要等候哦，等候，然后呢，你们现在灵性要怎么样？要靠着神活着。因为神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们会再复活，那时候他们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有一天他们会进到新天新地，但是在目前呢，是为着他们过去没有啊好好的来跟随神、爱神、舍己，在那边懊悔啊。所以有人解释说，这段时间就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补考的一段时间啊。好，那我觉得这段话放在这个地方呢，这样解释最符合上下文，因为上下文是在讲什么？讲到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等等、哦、然后随从个人的那个私欲而活。他说你们现在呢，要开始怎么样？要以这个啊受苦为心志，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好、哦，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有的人那有人想说。那有些基督徒他们生前没有这样子的话怎么办？他说就是死人、哦、都有福音传给他们，要这样叫他们怎么样呢？这个他们的灵性要靠神活着，但是呢他们的肉身还是要按着人受审判。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啊，我们如果说是还是爱吃喝玩乐的话，我们这个还是要肉身还是要按着人受审判的。按着人受审判，这个审判什么是基督徒所要受的审判？就是在外面的那个黑暗里面啊，外面黑暗里面。所以这个是关于赏赐的，不是得救不得救了，是按着是讲到基督徒得赏赐的这一面。好 ，OK， 那这个我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就要反驳哎，好吧？
很抱歉哈。关于林清辉弟兄刚才所讲的，我完全100%completely 反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做一个选择哈。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因为我们每次讲到灵性，我们都是好像有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意思啊。你的灵性好不好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灵的光景好不好啊？好，我们来看英文的，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For this is the reason the gospel was preached, even to those who are now dead, so that they might be judged.According to man, in regard to the body, but according to God, in regard to the spirit. 这个人，他现在是死了，所以叫他死人。但是呢，他曾经在生前听过福音。那么他现在受的审判是什么意思呢？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啊，就是说 in regard to the body 啊，请大家在旁边写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你先写在旁边啊，来九二十七节，然后我念给大家听这一段经文，是什么啊？九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27节英文 ，Just as man is destined to die once, and after that to face judgment， 所以人就是注定了 ，destined to die once， 人都是注定了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出来，管你有没有重生，到最后都是要去 after that 啊，都是要去这个 destined to die once。然后呢，在那儿之后呢，死了之后呢， to face judgment， 死后就要去面对审判啊。 所以这个按着肉体受审判，就是这个人的 destination 嘛，就是人的天命嘛，对不对？只是在这段迈向死亡的途中，有没有重生嘛？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在他的人生里面没有得着耶稣的话，他是两死一生，一个生是从母亲的生，一个死是肉身的死，还有一个面对审判的死，那就是永死。所以没有得到主的救恩的话，他就是生一次死两次，而第二次的死是永永远远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生前听到了福音，我们马上就接受了他，我们得到了主耶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是两生一死。第一次的生从妈妈生，第二次的生从圣灵生，重生了。那么只有一个死，就是肉身的死啊，死这么一次，然后呢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永永远远不死了，跟我们的主是一样的。所以我的解释就非常的简单，死人他们过去他们也听到福音了也听到福音了，他们接受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肉身还是会死的。比方像拉撒路，他死里复活了，他生了重病，到后来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那主耶稣来了，他说拉撒路出来，死人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那拿撒路是在肉身上啊活了，从坟墓里面出来了。可是到将来呢，他还是要死啊，对不对？他只是把他这个死的时间啊给他延长而已，可他还是要死。但是我们相信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已经在坟墓里面的圣徒，他们会比我们这些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要先复活，先从坟墓里面复活，然后身体改变被提。那我们这些还留在世上的人呢，我们也是在他那个叫万有归服大归服他自己的大能的变化下面，我们也身体改变啊，跟着被提啊。所以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这么简单啊，大家可以做一个选择。
嗯，好 ，OK，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好，接下来他说啊，第七节啊，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好，当彼得讲到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应该说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现在就是末日快要到了，所以这时候要特别的警醒祷告。他可能就特别想到，这个当主耶稣那时候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了，对不对？哈，那时候他也是要那些门徒们怎么样，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对不对？哈，免得入了迷惑。另外，主耶稣他自己做了一个比喻，对不对？他说啊，在马可福音13章啊，33节到36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啊。好，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对于末日啊，对于主在第二次再来啊，他的教导就是要我们谨慎，要警醒祈祷，对不对？要警醒祈祷啊，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那在这个警醒祈祷，在等候主再来之前呢，他有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对不对？好，那看门的要警醒。那个人当做的工，所以呢，彼得现在说，我们现在面对是万物的结局，他后面就接着要讲到，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第八节就是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等等等等啊。那第十节就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是因为 神就分派个人当做了工嘛，所以我们要按着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那我们先看第八节，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OK，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我们一看到这个话马上会想到说什么，爱是盲目的，对不对？Love is blind。 可是这个一般说起来不是很好，因为爱会让一个人瞎了眼，失去了这个一个什么
判断力。
但是彼得到底在讲什么呢？ 是讲这个吗？我们想想看，那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爱有提到说什么，他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那你知不知道他的恶啊？知道，但是你不去计算他，你不去常常数算他，然后不是常常那边翻旧账，对不对？他爱是把他遮掩了，所以不是不知道，但是你就不去计算他。还有呢，他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都知道这些，但是呢，你在爱里面包容、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他会改变，相信神，神会改变他。凡事盼望，你对他有这样一个盼望，有个盼望。所以这个是在爱的里面呢，你好像这些事情你是知道，但是你都给他包容，给他把他遮掩了，遮掩了。但是遮掩的话不是那种和稀泥，因为爱也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所以应该要凭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就要凭爱心说诚实话。那需要起来处理面对的时候，还是要起来处理面对。但是多半的时候呢，它让我们能够就是不去计算人的恶，然后呢相信盼望。所以那个在民数记里面，当那个巴兰啊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就神改了他的口，让他对以色列人说出祝福的话。他那时候说出一句话很这个非常的高超，讲到神的心。他在民数记23章21节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讲他是神，他就讲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没有见到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神其实是对以色列人的罪孽是最清楚的，而且在这个事情之前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已经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了。但是为什么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因为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是从神的救赎的眼光来看的。在神的救赎当中，这些罪都已经被涂抹了，在旧约是先被遮盖，到新约完全都涂抹得干干净净。好，所以神这时候是从这个救赎的眼光来看他，看到这以色列当中，他神把他已经把他们做成一个新的一个杰作了。所以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对另外一个姊妹一直这个很受不了，很过不去，因为另外那个姊妹呢非常非常讨人厌，不可爱。结果呢，但是神要她爱这个姊妹，爱那个姊妹，但这个姊妹就爱不来，爱不来。就后来有一次在一个印象里面，他就看到神说，你过来哈，你过来，你站到我的后面去，你从我的后面透过我来看那个姊妹啊，那个很讨人厌的姊妹。就他就站到主耶稣的后面，结果很奇妙的，他说他从主耶稣透过主耶稣来看那个姊妹的时候，哇，那个本来是让他非常受不了，让他很讨厌的一个姊妹，突然变得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可爱，那样的美丽善良。他说哦，原来是怎么样，原来这是神的眼光，神要他现在透过基督的眼光来看看这个姊妹。那透过神的眼光里面，他就看到原来这个是神真正要他成为的样式。他现在只是还是一个半成品，还在加工的当中，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但是当然也需要其他的器皿，弟兄姊妹们的配合，需要对他接纳，需要对他包容，需要等候忍耐。那所以神就让他看到这一幕，让他看到这个景象。这个就是什么，在爱可以遮掩许多的过犯，在爱里面呢我们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OK， 所以但不是 love is blind， 但是3号也是对，但是3号也不是完全是对，因为我们是知道那些状况，然后但是呢我们现在是用另外一个神的眼光来看。 那彼得也很需要这个。如果弟兄姊妹们老是在那边翻旧账的话，那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之前他这个还属肉体的时候犯了许多的罪，大家老是拿起来讲，那个西门不行啊，当初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彼得一定是受不了。但是彼得他从弟兄姊妹们当中感受到他们向着他那个极大的爱，所以我相信彼得一定很受感动啊。所以他是说爱真的是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可能是他从他自己心里面切实的这个感受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受害人好了这个他知道说 OK， 如果说你老是指责他的过犯的话一个人是没办法抬起头来的好，然后他说接下来他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因为有人是款待是款待了，还发怨言做了心不甘情不愿的，这在神面前就没有价值了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然后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英文是说了 ，Each of you should use whatever gift you have received 你要用，不管你从神得到什么样的这个礼物恩赐你不管得到什么。你就是用这些干嘛 ？To serve others 用这个来服侍人。所以神给你这个恩赐，你就用这个恩赐来服侍人；神给你另外一个恩赐，你就用另外一个恩赐来服侍人。As faithful steward of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神的恩典他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样式。你就是照着神在你身上。所给你的那一份来服侍人然后呢，若有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什么叫做讲到的按着神的圣言讲这个英文 NIV 是说 If anyone speaks they should do so as one who speaks the very words of God， 你要讲就像是你在讲神的话一样你现在在传讲信息，是在传讲神的话重点就是说不是在讲自己的话。你如果要讲到的话，他说要照着神的圣言讲，就是讲神的话，神给你什么话你就怎么样讲出去，那如果神没给你话呢，那就不要讲。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说是没话找话讲这个神他彼得给这些讲道的人的劝勉以前我有很早以前那时候还在代职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先知对我发预言他就发跟我发预言说，将来神要你讲传讲神的话你要教导神的话，他说你要教导神的话教导神的话，然后呢你会因着有神的话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口中而欢喜快乐那时候我听到这话我不是非常了解什么叫做说传讲神的话我知道了教导神的话我知道，什么说因为有神的话在你的口中或者心中呢，你会很高兴你会以这个为非常的快乐然后我后来是慢慢了解，原来一个人讲圣经或者教导圣经可以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讲，也可以是按着神给他的启示跟带领来讲。那当你得到神的启示或者神给你一个亮光的时候，你来教导，你那时候心里面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你知道说这个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东西，这个是乃是神的。所以这就是说当你成为一个神的器皿跟管道的时候，你就是把神所要讲的讲出去这是最喜乐的服事所以他说 If anyone serve they should do so with the strength God provides如果说一个人服侍的话，他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服侍呢？要用神所提供给他的力量来服侍，就是用神的神给你的力量来服侍不是按着我自己天然的力量，是按着神给你的。当你讲神给你的话，当你用神给你的才干，当你用神给你的力量来服侍的时候呢？你就会到时候会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说这完全不是我自己的，这乃是神给我的所以叫神就可以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然后接下来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若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啊，但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呢啊，受苦彼得说啊，这是常态啊，这不是特殊状况，这不是偶发事件，不要以为奇怪，好像哦，怎么这么奇怪啊？我怎么会受苦呢？不是应该要喜乐平安吗？应该是百事顺亨通啊？不是，他说要欢喜啊，欢喜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啊，将来会怎么样？保罗也说啊，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今天要跟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就会跟他一同得荣耀。那今天受苦受的少，将来荣耀就少啊。今天受苦受的多，将来荣耀就大啊。所以初代教会的那个圣徒啊，他们以为主殉道为最大的光荣啊，因为这个是把一个最大的苦啊啊跟主一起受了啊，一起受了。那今天我们是每一天都要应该要过一个殉道的生活啊，就是与主一同受苦啊，将来我们就可以与主一同得荣耀啊。他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那主耶稣也说了，在马太福音啊，登山宝训，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啊。好，所以彼得所讲的，这跟主耶稣讲的是一次，对不对啊？而且呢，他说，而且还有神荣耀的灵会藏在你们身上，他自己经历到啊，当你受到这些辱骂的时候呢？神的在你身上的同在会更丰富，神的同在更丰富啊！所以当神的同在在你身上那么丰富的时候，外面的那些声音就没办法再搅扰你的心了。所以你看那个上回不是我们听那个于洪杰牧师的这个经历吗？啊，那时候他整个人啊被圣灵充满，他说那个老板在前面一直骂他啊，主管在骂他，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啊，这个叫什么？神荣耀的灵藏在他身上啊。OK， 那他说。接下来他说啊，你们中间却不可因有人啊因着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啊，对啊，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因为要为这倒要因这名归荣耀与给神。哪个名啊？就是基督徒的名啊。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荣耀啊，因着这个我们成为基督徒受苦，我们要把这荣耀归给神啊。第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走，若是先从我们起走，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审判要从神的家起走啊，这什么意思啊？那个哥林多前书他有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啊。神在地上他先对付他的儿女啊，他先审判他的儿女，免得我们到时候呢啊，一直这个堕落下去，到时候要跟世人一同定罪啊。好，所以神会先审判他的儿女啊，这个在地上是这样子。这是今世的审判啊，这是神为了要炼净教会，所以他会先在教会施行审判。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地方，哇，哎，什么苦难来到啊？逼迫这个什么一个天灾啊？结果呢？结果这个教会啊，教会怎么垮了啊？倒了啊？为什么？因为神是从他的家里面开始施行审判。那有的地方呢，这个教会呢，蒙神保守啊，那时候这个可能的教会特别这个神特别喜悦啊，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原因啊。那好，但是另外有一个讲到审判是讲到来世的审判啊。那是因为在来主耶稣再来之后啊，会有两个审判啊，一个是基督的审判台啊，是为了信徒的；还有一个是基督的荣耀宝座，那是为着万民的啊。啊，那后面还会再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哈。讲到七年大灾难之后啊，主耶稣就再来了啊。再来之后呢，主耶稣会审判啊，他有个基督的审判台啊，那时候他就要审判所有的信徒啊，信徒得胜的呢就要做王一千年啊，就在千禧年当中做王。这也就是羔羊的婚宴，这羔羊婚宴持续了一千年啊，一千年啊，所以这个得胜者他们就欢欢喜喜的进到这个喜宴里面去了，就是那些聪明的童女啊，那些不得胜的呢，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多久啊？1000年啊，1000年啊，所以这个是时间是一样的啊。好，那接下来呢，他还有个基督的荣耀宝座，那时候他要审判什么？审判万民啊，有分为绵羊跟山羊啊。所谓的绵羊啊，就在马太福音了，他们到时候就说你们可以进来进我父的国，就是进到千年国里面啊，享受一切的荣耀啊。然后呢，那些山羊呢，就要跟恶者一样啊。就是到那个恶者跟他喽啰的这个所在的那个永火里面去，就是火湖里面去啊。好，所以呢，你看他说我们这些得救的啊，得救的这个我们这个得救的，如果只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个基督徒失败的会丢在外边黑暗里面，那些万民啊不信的啊，那个失败的。丢在所谓失败是什么意思？绵羊就讲到说呢，是接待那些犹太人呐、啊，哦，对他们善待他们的。山羊是那种不善待那些犹太人的哈。好、哦、，anyway， 他们到时候丢在火湖里面了。那最后还会有一个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哦。那在千禧年完了之后啊、哦，那时候他要审判一切的死人，一切死人都要复活受审啊、哦。那个神要审判，那他根据生命册，凡是名字哈。哦，有在生命册上的呢，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了啊。如果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要下入硫磺火湖啊。好，所以在这边要讲到的就是说，来世的时候，神也要审判信徒跟万民啊，还是先审判神的家，从神的家起手，接下来呢就要审判万民啊。他说啊，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啊，什么叫仅仅得救啊？不是说好像火里抽出来一根柴，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翻译的，说如果一人要经过千辛万苦才可以得救的话，那不前进跟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啊，一人为什么要经过千辛万苦才可以得救？不是信耶稣就得救了吗？对，信耶稣我们的灵就得救了。这边讲到经过千辛万苦，就讲到我们的什么魂的得救啊。魂的得救需要经过许多的苦难啊，他说你们需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能够进神的国啊，所以这个是进神的国，所以他前面讲到这些基督徒啊，要经过许多火炼的试验啊，连义人都要经过那许多火炼的试验，才能够得着这个完全的得救。那些不前进跟犯罪的人，那怎么办呢？那更惨，对不对啊？所以这句话他其实根据箴言11章31节说。看啊，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啊，好，所以呢，他说，那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啊。英文是说要什么 ？Continue to do good 啊 ，continue to do good， 要一心为善，就是你要持续的行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